第一处经文，约伯记第八章第三节，神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他使他们受报应，你若殷勤地寻求神，向全能者恳求，你若清洁正直，他必定为你起来，使你公义的居所兴旺。你起初虽然微小，终究必甚发达。第八节，请你拷问前代，追念他们的列祖所查究的。我们不过从昨日才有，一无所知。我们在世的日子好像影儿，他们岂不只叫你告诉你，从心里发出言语来呢？第二处经文是约伯记第九章第一节，约伯回答说，我真知道是这样，但人在神面前怎能成为义呢？若愿意与他争辩，千中之一也不能回答。他心里有智慧，且大有能力，谁向神刚硬而得亨通呢？第三处经文是约伯记第九章二十节，我虽有义，自己的口要定我为有罪；我虽完全，我口必嫌我为弯曲。我本完全，不顾自己，我厌恶我的性命，善恶无分，都是一样。所以我说，完全人和恶人，他都灭绝。若忽然遭杀害之祸，他必戏笑无辜的人遇难。世界交在恶人手中，蒙蔽世界审判官的脸，若不是他，是谁呢？第二十五节，我的日子比跑信的更快，急速过去，不见福乐。我的日子过去如快船，如急落抓石的鹰。我若说，我要忘记我的哀情，除去我的愁容，心中畅快。我因愁苦而惧怕，我知道你必不以我为无辜，我必被你定为有罪。我何必徒然劳苦呢？我若用血水洗身，用茧洁净我的手，你还要扔我在坑里。我的衣服都憎恶我，他本不像我是人，使我可以回答他，又使我们可以同听审判。我们中间没有听讼的人，可以向我们两照按手。愿他把杖离开我，不使惊惶威吓我，我就说话也不惧怕他。现在我却不是那样。第四处经文，约伯记第十章第九节，求你纪念制造我如团泥一般，你还要使我归于尘土吗？你不是倒出我来好像奶，使我凝结如同奶饼吗？你以皮和肉为衣给我穿上，用骨与筋把我全体联络。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你也眷顾保全我的心灵。然而你待我的这些事是早已藏在你心里，我知道你久有此意。我若犯罪，你就查看我，并不赦免我的罪孽。我若行恶，便有了祸；我若为义，也不敢抬头，正是满心羞愧，眼见我的苦情。我若昂首自得，你就追捕我如狮子，又在我身上显出奇能。你从力见证攻击我，向我加增恼怒， 如军兵更换着攻击我。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谢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再次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你向我们说话，你的圣灵指导指引我们进入真理里面，你更眺望我们一个依靠你认识你的心，寻求你的面，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上一次在思想这个约伯的回答他的朋友的时候，我们想到说我们在困难苦难当中，我们希望得到什么？也许我们希望对得起神，可是当我们了解明白神的那种圣洁公义的时候，就知道我们其实内心很多的愧疚软弱，需要的是神那种恩典，他的赦免。第二方面，我们可能希望朋友接纳我们，不过我们从约伯的朋友身上看见他的朋友是不忠诚的，害怕从远处指点他而已，提醒我们怎么样的去接纳，真心的去体谅别人，更提醒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恩主，我们的恩友耶稣。第三方面，我们可能希望得到神的那个可怜啊，可是在漫长痛苦的日子里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有那个求告神的那个本能，本来就应该向神呼求，可是谁是真神呢？是那位认识我们肺腑心肠的，只有那位他是真神。最后第四方面，我们说我们希望得到神合理的对待，在那个痛苦当中，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神对我们很不公平，神的手重压在我们身上，可是我们要像约伯这样继续的祈求，记得神他做的事情每一件事都是有理由的。不知道你没有见过人吵架，相信有啊。见到两个人吵架的时候，你一句我一句看到他们在吵，过几轮之后，内容吵架内容可能没有多大变化的，可是那个声音声量越来越大。那这种情况之下，怎么知道谁赢谁输呢？吵架谁在赢谁在输？其实不会太难了，仔细观察一下，看谁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而且骂得越来越久，另外一个人的那个声音越来越小，骂的那个还口的那个次数也越来越少，差不多你就知道了。或者同时听那个人其中跟抓着对方的话不放，你还敢讲对我好？你还记得三年前你怎么样吗？你还记得上个月怎么样吗？昨天你怎么样啊？你就知道哦，可能那个人呢已经抓住对方的那个把柄。那约伯跟他的朋友对话也差不多是这样的。第一轮那个以利法跟约伯，以利法48节，约伯51节，你可以说差不多打平了。现在第二轮今天的经文，比勒达第二个朋友22节，约伯57节，双倍以上。所以你就知道约伯呢是越来越火了，基本上，而且他会抓住他朋友的话来反击了。所以比勒达呢，第二个朋友第8章那边的话，他接续他的第一个朋友以利法，认定说神是因为约伯的罪而惩罚他的。如果约伯在神面前是个义人，行为正直的话呢，这个灾难会过去啊。这个跟那个第一个朋友这个以利法的话呢不差太远了。可是约伯呢就乘胜追击了，抓住比勒达的话的一个弱点，是吗？你说在神面前行为正直神就接纳，可是9章2节，人在神面前怎么能成为义呢？真的吗？我们可以成为义吗？我们可以被神接纳吗？我们可以怎么样才能够跟神 有良好的关系呢？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想的。在苦难当中，从约伯的话，从比勒达的话，我们怎么样才能跟神有好的关系呢？从五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我们从八章三到七节，我们认识到我们不能够靠自己的能力，不能够靠自己的能力。比勒达了解约伯在第七章讲的话，因为他也坐在那边听了，他了解约伯的话，在问说，我不过是个人呢，神那么大动作的来对付我，好像很不合理。约伯好像在怀疑神，约伯在那种挣扎当中啊，求神可怜他，你不要这样对我，很不公平。可是比勒达呢，好像不能够接受这种答案。在他看来，人跟神的关系，或者说我们怎么看待苦难，神是怎么看待我们呢？就是神是公义的，就这么简单。神是公义的。记得我们讲过以利法吗？那个第一个朋友来到约伯面前，好像那个约伯的十个孩子的追思礼拜，他讲什么话呢？基本上啊，第一个朋友以利法是说，不要紧，约伯，你十个孩子死掉了，你继续依靠神，神会给你更多孩子的。这个是第一个朋友讲的话。可是现在比勒达更糟糕啊，第四节，你的孩子死呢，也许是因为犯罪。五到六节，如果你继续寻求神，清洁正直，神会帮助你，你公义的居所会兴旺。就有点像来到约伯，现在啊，第二个朋友来到十个孩子的追思礼拜，就说，你知道吗，约伯，神是很公平的，人不会无端端死的，你的孩子应该是因为得罪神所以死掉，你看到这个警告了没有啊？现在呢，你也可能偏离主哦，你快点悔改的话呢，就不会和他们有一样的下场。这就是比勒达的意思，这就是比勒达看待苦难的原则了。神单单以公义对待人，我们好，神就照顾我们，我们不好，神就惩罚我们。我们和比勒达的一样呢，在可能对神的认识不常有，不过有时候呢有这种倾向。神是公义的，这个我们知道，可是如果神单单以公义来对待我们，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会怎么样啊？不过有些宗教，坦白说，甚至有些基督徒本身就是有这种单纯的想法，神赏善罚恶，做好事呢神就会奖赏我们呢，做坏事呢神就会处罚啊。所以呢，反过来，最近你好像有点倒霉是吗？大概是你犯了罪，做了孽，所以被罚啊。只有人想出来的信仰才会这么简单呢。这种信仰比约伯对神的认识还不如，因为约伯在第七章他已经说了，其实神时刻鉴察试验我们呢。如果神以公义待我们，谁受得了？谁能够站立得住？能够靠我们做好事才来维持跟神的关系吗？靠我们做好事维持跟神的关系，就好像刚才我们读的启印经文，保罗对加拉太人就是这个说法。因为加拉太人的想法就是靠着我们自己继续遵行律法就能够称义，跟神有好的关系。可是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如果你要靠着做正确的事，做好的事，神喜悦的事，才能够被神接纳的话，加拉太书三章十节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换句话说，保罗在讲，如果你要靠着行律法做神喜悦的事，跟神有好的关系呢，你必须时常在做，时刻的在做，而且你必须全面的遵行， 每一条每一件时刻的遵行，这就是神给你的条件了，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条件了。就好像如果家里有小朋友养仓鼠啊，养 hamster， 你那个仓鼠在那个轮子上跑，一直跑一直跑，不能下来，甚至不能停啊，要一直跑下去，跑到几时呢？几时才会倒下来？这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情况了。这就是比勒达不了解的一个问题，靠着神的公义，靠着我们的行为，我们几时才会倒下？所以当我们反省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了解了，反省我们信仰，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不是靠着我们有什么办法来面对神那种公义的光芒。如果神把他的公义完全显露出来的话，单单以公义待我们，你就好像保罗的那几个朋友在大马色的路上和保罗一样，眼睛立刻瞎，看不见，不能靠自己，需要神的恩典。那这是第一点，不能靠自己的能力来跟神维持关系。第二点，我们也小心在苦难当中，我们不随便解释我们的遭遇，不随便解释我们的遭遇。那比勒达呢，好像觉得约伯应该不会相信他的话，所以还拿他的祖先来撑腰啊。八章八到十节，如果你拷问前代，如果你去问以前的人，大家都是这么说的，一向来都是这样。那当然我们去问前辈，我们去问别人的看法，别人怎么想，怎么看这件事，有时会得到一些智慧啦，很好的一些建议跟提醒。啊，不是，不过不是每一件前辈讲的话呢都是准确的，对不对？我想当我们想到这个所谓祖传秘方的时候呢，最多这种祖先传下来的方法的其中的一个方面呢，是针对避孕的。如果我们上网，我就上网去看一下避孕的方法，原来4000年前在古埃及啊就已经有避孕的方法，就是吃鳄鱼的粪便。这是4000年前，不过大概鳄鱼的粪便不好吃了。对，500年后呢，就是3500年前呢，就变成吃蜂蜜啊，蜂蜜比较甜呢，所以可能就比较受欢迎了。所以3500年前的埃及呢，很多人就以为吃蜂蜜可以避孕。我们当然今天知道啊，大概不成功了。不过来到2000多年前呢，在古希腊呢，也不流行吃蜂蜜了，就流行吃一种草药，我不懂怎么翻译了，英文叫 Silphium 啊。不过这个草药大概是很出名啊，大概是很畅销，甚至被人收割到绝种，所以已经没有这种药了。只有在钱币上，你还看到那个草药大概是这样子的。所以那一个药可能管用吗？我也不知道。不过你以为这些只是祖传，哎呀，那些2000多3000年前人迷信吗？甚至到几年前呢，这个是5-6年前的英国啊，不是非洲还是哪里啊，还有人以为听别人的建议啊，喝可乐跟吃薯片呢可以帮助人避孕。那么我们应该多喝可乐，跟我也不知道了还要吃什么。不过基本上我们就明白了，不只是一代传一代的这种想法，甚至周围人的想法呢都不一定是正确的了。事实上就是这样，他们可能以为隔壁村这女人你看那个安迪吃了这个结果就没有生孩子了，所以一定是因为吃那个东西可以避孕。那我们都觉得好笑了，怎么会有人这么想呢？不过想想看，你有没有过这种想法？你上个主日没有来，睡过头，没来教会崇拜，过去一个星期孙子生病，儿子工作也好像差一点出意外，一定是因为没有来聚会，所以冒犯了神，所以赶快来祷告会，或者下个星期多奉献一点， 可惜那个建堂基金已经完了，所以你要多奉献还要等到那个发展基金出来的时候才可以。当然有些时候因果关系是很清楚的，有些时候很清楚，大卫犯奸淫，结果刀剑不离他的家，对不对？他一直受到他犯奸淫的罪的影响，那是很明显。或者有些人懒惰不务正业，结果后来贫穷，受贫穷的困扰，这也是很明显。不过很多时候啦，更多时候其实因果关系是很复杂的，对吗？你遭遇到这个是因为 那件事情吗？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神虽然有普遍的恩典，降雨给好人也给歹人，不过我们也有普遍的咒诅，好人坏人都遇到车祸，信主的人也是遇到车祸。如果我们看外在的局势或者遭遇不顺利的时候呢，我们就怀疑我们跟神的关系，那就有时候是不妥当了。反过来，如果我们看见我们外在很顺利的时候呢，你不要以为自己跟神的关系很好，神很喜悦你。我们敬畏神的人，与神亲近，无论环境好坏，继续的跟随他，知道神与我们同在，顾念我们。第三方面，不但我们不能靠自己的能力跟神维持好的关系，不但不随便解释我们的遭遇，第三方面，我们也认定神有更高的旨意。从九章三节开始，我们就看到约伯进入一个法庭的对峙，他跟神用今天的话打官司啊，他要跟神打官司，因为第三节那个争辩就是打官司的意思。怎样他来到神面前，他说，神，我怎样才能够被你证实无罪释放呢？因为约伯知道他不是因为犯罪被神惩罚，所以他说，我怎样才可以无罪释放？他就先考虑到他的对手，他对手是谁啊？三到十三节第九章，能力和智慧超然的。九章三节说，我千中之一也不能回答，一千句话我都回答不了一句。用今天的话啦，跟这个神打官司的话呢，胜算是一千分之一，一千分之一。为什么呢？因为神行大事，行奇事，神不单在远处创造诸天，让他看见那些星星奥秘不能理解，神就甚至在他的身边经过，在他的身边做事情，他都不认识不了解。这就是十到十一节讲，有点像现在最近没有了，不过小时候会看那种日本的武装片，日本的武装片呢，就一定有什么忍者啊，那个忍者呢，在远的地方你看到他突然间不见掉了，就突然间在身边那个守卫的身边出来把他杀死。所以对他来说神就这样可怕，在那个远处看到神行奇事，突然间在他身上也有一些作为，他不明白，所以他很惧怕。因为这个缘故，看到神的那种能力跟智慧太过大了。九章十五节跟二十节两处都说，虽然觉得自己有义，觉得自己有意，也不敢回答神，只能够恳求他，求他可怜。觉得自己没有做错，二十一节他说，我是完全的，可是神呢却无故的加增我损伤。我是完全的，我没有做错，神却加增我的损伤。那不要以为说约伯很骄傲了，因为第一章神的确是这样说的，在第一章这个约伯是完全人呢，同样的观念，完全人远离恶事，所以约伯的遭遇呢不是因为他得罪神，可是约伯却知道，你看这就是约伯不同了，他却知道即使一个完全的人呢也不可能在神面前称义，即使他以为他完全呢，你看他也不可能在神面前称义，神也不可能因为他的好行为接纳他的，都是要灭亡的。 所以九章二十二节他灰心，善恶无分，哎呀都是一样的，神还是会对付我，神无故的对待他，从某个程度上来说是对的，因为神自己在第二章第三节就告诉撒旦，你看我无故的毁灭约伯，神自己说的，我是无故的毁灭约伯的。如果这不表示神错了，那这表示什么呢？这表示什么？这表示我们还不能够明白。有些小朋友，有些孩子啊，从小到大得不到父母亲的称赞，他们在努力，父母亲也没有称赞他们，测验拿97分，就说诶，为什么不是98分呢？拿98分回来，诶，为什么还差两分？为什么还差两分呢？于是这个小朋友可能长大了，就觉得很灰心，永远没有办法达到父母亲的要求，想放弃了。从小朋友的那个角度来看呢，父母亲太苛刻，太苛刻了，没有办法满足他的要求的，只有他自己慢慢长大，也许只有等到他自己为人父母的时候，他才了解，他才明白了，哎呀，原来父母亲小时候自己没有良好的学习环境，于是苦心的要求他的孩子努力，再努力，再努力，熬炼他，希望这个孩子以后成才，能够每次拿100分。那这个就是约伯的感受了。约伯这个时候就好像那个小朋友，他看见的只是神那种光芒，那种能力，那种全能，没有办法满足他，没有办法达到他的要求，即使完全了，已经 99.5 分了，还是达不到神的要求，他却看不见神更高的旨意，更高的旨意。那可能我们也是会有这种情况，知道神有能力的，你知道神创造一切，你知道神行奇妙的事情，可是这一切的知识在你的苦难当中呢，对你好像一点帮助都没有，人就是这么遥远啊，就是这么遥远，没有办法，好像约伯一样，神无故的把很多的困难加在我的身上。跟随主和不跟随主没什么两样，这位神的确是真的，可是我跟随他是白费心机，我怎么做都没有办法达到他的要求。不相信吗？你问一个生病很久不能痊愈的人，一个信徒，或者你问一个被叛逆的孩子一直折腾的父母了，或者你问一个工作上一直面对上司同事的欺负轻看的弟兄，他就会这么说了，好像是白费心机。那就让约伯成为我们的榜样了，在这种一直纠缠着不能够脱离的这个困难里面呢，在我们看来我们不了解，对神的认识是很有限，约伯会继续的向神呼求，可是你看天父在熬炼他，因为我们读了整本约伯记，我们就知道哦，原来神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思的，熬炼他如同熬炼金子一样，继续的忍耐，相信神的工作是有时间的，有时间，可是我们必须忍耐，忍耐等候到了一个地步，约伯自己在这卷书下半段他会说，神试炼我以后我必如金晶，神试炼我以后我必如金晶，可是这需要时间。第四方面，不单不能靠自己的能力维持这个关系，不单不随便用我们的遭遇解释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单要认定神有一个更高的旨意，第四方面我们还要认识神预备的中保。 九章二十五节开始，约伯进入祷告了。神从那个他变成了你，神变成了你。我们不懂，我们向神祷告是不是这样啊？主啊，你在我身上有什么意思吗？二十五到二十七节那个苦难的日子让约伯很灰心，可是在这个人生的法庭里面呢，他感觉到神不会放过他。二十八节，神不会以我为无辜的，神不会让我无罪释放。他不能靠自己，约伯了解。所以三十节说了，用血水不断的洗身，用碱不断的洗手也没用，最后还是被丢进坑里面，肮脏到连他的衣服也怕了他，连他的衣服都怕了他。那不懂当中弟兄姐妹做家务的啊，如果有做家务的弟兄姐妹啊，就知道了。那白衣变黄的话呢，是很难给他漂白再变白的。不过至少这个稍微变黄的白衣还是可以穿的。可是最怕的是，你把白衣正在桶里面的时候呢，有人把一件会染色的衣服也放进去啊，那你的白衣不只是会变黄了，你的白衣变成一片白一片绿，哇，整件衣服只能够拿来做抹地布了。约伯就是这样的情况啊，他比比勒达更了解人与神的关系究竟是怎样。他不是平等来到神面前，不是那个稍微白变黄的白衣啊，可以漂白一下，尽量的把它变白。它是比较像是那个染色的那个衣服啊，被丢在坑里面，神是这样的看待它。这就是它跟神的关系，凭着自己跟神的关系。于是怎么样呢？约伯的意识，他的直觉里面知道他需要的是什么。三十三节，他需要一个听颂的人，听颂的人在神跟人两造之间按手。什么意思呢？他希望在神和他中间呢，有一个中间人，有一个神的代言人，来代表神告诉他应该怎么做，也代表他来向神祈求。约伯在他的苦难当中却看不到了。当然我们要可怜他，约伯只明白他跟神那种无限的距离也很痛苦，他看不到，至少现在暂时看不到。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可能呢？在他们中间有没有这个听颂的人来代表他也代表神呢？他继续会慢慢的往那边想，暂时看不到。不过约伯是很聪明的一个人，他慢慢的会想到。你看见吗？我们明白神的能力，我们知道我们跟神的那个距离，我们说神很遥远，我们不能够亲近他。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么想呢？神是不可能认识的，于是我们有所谓不可知论呢 ，agnostics， 他们觉得神是不可能认识的。可是神真的是不可知的吗？所以九章一开始约伯就说了，通过神的创造可以认识神。九章八节说，神独自铺张苍天，步行在海浪以上。很多人看见大自然就依稀看见神的存在。加州有一个以前一百年前相当出名的自然生态学家，叫做约翰穆尔 John Moore。 那这个约翰穆尔的重要性是什么？你可能不认识 John Moore， 不过去过美国的人呢都认识这个约瑟米蒂国家公园 Yosemite National Park。 啊，这个约翰穆尔呢就是这个开发这个约瑟米蒂国家公园的生态学家了，对这个国家公园的这个贡献很大很大。他怎么形容那个国家公园呢？啊，这个很有趣。他说这个国家公园呢是大自然当中最壮观的庙宇，大自然当中最壮观的庙宇。那这公园是怎么的美呢？他说这个公园的美啊，是神的笑容，美到是神的笑容。那可惜呢，约翰穆尔 他就是通过大自然依稀看见神，却停留在那里，于是大自然变成了神了。大自然变成了神，我们却不一定需要这样做，我们可以进一步，好像约伯这样，我们在大自然当中看见神的作为，我们也进一步的来寻求一个中保，一个代言人与神沟通，这就是福音了。这就是福音，神存在在父怀里的独生子也将他表明出来了，表明出来。现在我们知道保罗说在神和人中间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因为耶稣来把神的心意告诉我们，我们不用再猜测，他也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来到神面前。我们怎么样能够到神面前呢？就是通过他了，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当这个耶稣来，他看见世人的罪，他看见他们的义，好像约伯所看见的，他们的义也只好像是污秽破烂的衣服，不能够讨神喜悦的，一定是被神审判的。耶稣来看见了，于是甘心死在十字架上，来担当世人的罪。这个中保把人带到神那边去，不只是告诉人应该怎么做，自己把人带到神那边去，义的代替不义的，使我们在神面前成为义，使我们在神面前可以被神接纳。那今天蒙神的恩典，我们可以靠着这个中保耶稣来向神祷告，奉耶稣的名求，对吗？奉耶稣的名求到神面前来，靠着耶稣向神祷告，也知道耶稣继续的在天上为我们代求。那我们就像约伯这样，我们需要这个听颂的人，需要这个中保在我们跟神中间为我们代求，不然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最多我们只好像约翰莫尔这样停留在大自然，却没有办法进一步认识神。我们需要这位中保。第五方面，不只不靠自己的能力，不随便解释我们的遭遇，认定神有更高的旨意，认识神预备的中保。第五方面，最后我们就是要抓住神的慈爱。记得比勒达的原则吗？这个朋友，第二个朋友，比勒达的神呢，单单是公义的，他忘记神却是慈爱。约伯却比比勒达更认识神，所以十章十节，十章那边开始他继续祷告，神你究竟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二节跟七节他很困惑，觉得自己没错，又知道神怎么什么都懂，你明白吗？他觉得自己没错，可是他知道神什么都懂，那我为什么会受苦呢？如果没错，神什么都知道，为什么我会受苦呢？那约伯因为认识神更加的密切，还多一步，多一个困惑，就是十章，十章八到十三节，他描述神的那个慈爱，描述神以过去以慈爱待他，现在为什么苦待他呢？十章十到十二节这几节，大概是整个约伯记里面呢最感人的一幕了，描述神细心无微无至的、无微不至的来创造这个在母胎里面的约伯啊，在母胎里面，从在母亲的肚子里面呢，约伯就已经知道神存在了。如果你刚刚探访过，在刚刚探访过刚生孩子的这个家庭呢，你就知道，你就感叹，一定会每次都会感叹神的那个创造，看到那个婴孩细细的那个手指，看到他的那个头发，那种柔软的头发，哦，甚至听到他刺耳的那个哭声呢，你都会感受到神的那个慈爱跟呵护。然后你告诉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姐妹了，哎呀，是偶然呐、啊， 刚好是这样而已啦，就是这样咯，刚好你生到这么可爱的孩子咯。或者你告诉那对尝试生孩子几年的夫妇，最后千辛万苦才有了孩子，说哎呀你很侥幸你知道吗，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孩子。那当然十二节约伯知道不是这样，当然不是，神将生命与慈爱给他，人能够顺利的出生在这个世界上，就是神慈爱的证据了，神眷顾保全他，一直看顾着他，用他的能力，所有的能力来防卫他，那是那句话的意思，神用他的能力一直保护防卫着约伯。于是问题来了，就是因为他知道神过去是一直慈爱的对待他，所以约伯呢他就心碎，他就说哎呀，13到14节，既然神以前是慈爱的，我没有犯错，那么神什么都知道。13到14节，原来是这样，可不可能神现在是原来是开一个残忍的玩笑啊， cruel joke， 明白吗？你以前一直这样无微不至的照顾我呢，是为了到一个时候你可以整我啊，一定是这样的，以前你以慈爱待我，到了一个时候呢你来攻击我，不断的攻击我。14节，你现在用过去那种眷顾的眼光呢，其实不是为了爱我，你过去一直看顾是我，是为了到了一个时候找我麻烦呢。原来神是这样的一位神。于是15到17节，感觉到没有希望了，神用他过去所有的能力来护卫他，现在用他所有的能力来摧毁他。这就是约伯所面对的那个挣扎。那所以我们就明白了，我们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的，为什么我们常看新闻对吗，看那个父亲怎么样侵犯他的孩子这种新闻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很可怕，因为明明是那个呵护着孩子的手呢，却反过来去摧毁他。或者基督徒的夫妇也有这种经历，明明看到说是神把那个孩子赐给他们，却神反过来把那个孩子夺去了，因为这样就很痛苦。那当然在别的信仰里面呢没有这种问题的，你想想看，别的信仰里面呢人跟那个神的关系很简单，好像灶神呢，我常常就想到这个厨房神呢，灶神，然后反正不是每件事情都知道吗，所以你发生一些问题你不用怪那个神，那反正这个神只是负责给你平安福气而已嘛。如果有些什么事情不顺利呢，哎呀可能是那个神生气，那么你就去安抚他一下，情况就会好转过来了啊。人跟神的关系是这么简单就好了，比勒达认识神差不多就是这样。约伯呢因为认识神是全知全能慈爱，所以他跟神的关系反而变成复杂。那当我们越认识神的时候呢，有时候是会这样越来越困惑。可是约伯其实比比勒达更靠近神，对不对？他的神学是比比勒达的更正确，他认定神是慈爱的，是正确的，必须像约伯一样认定神是慈爱的。那这个观念呢在我们有苦难的时候呢会给我们加添困惑，神是慈爱的，我们在苦难当中呢会更加的困惑。可是身为基督徒呢我们还是要抓住这个观念的，认定神的慈爱，记得神怎么样把他的爱子耶稣差遣来显明神的爱，记得神的应许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呢？神既然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拯救我们到底，神 拯救我们到底，会成为我们苦难中的盼望和力量。所以不要因为苦难而怀疑神的慈爱，好像约伯这样，他怀疑了，当然这个是一个过程啊，他会慢慢的回转过来。可是这个约伯提醒我们呢，在苦难当中还是要抓住神是慈爱的。有一个牧者就说过了，有一个牧者说过，只有聪明的孩子才会坏蛋。当中如果有弟兄姐妹呢是有坏蛋的孩子呢，听了这句话不一定得到安慰了，希望你得到安慰，不过不一定啊。可是约伯跟比勒达不同就在这里啊，约伯更认识神，更聪明，所以更难搞，好像一个坏蛋的孩子。当然也许我们小时候呢，我们习惯听过人这样讲，你乖乖听话，神爱乖孩子。不过这个可以满足小朋友的答案呢，大概不能够满足我们呢。当我们越长进，越认识神，当我们神越让我们允许我们进入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就要通过苦难来认真的思想，到底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么维持的呢？怎么能够被神接纳？所以我们就说，第一方面，不可能是靠着我们的能力的，神时刻监察我们，没有办法靠着我们的能力来面对神的公义，需要神的恩典。第二方面，我们不用我们的遭遇解释我们跟神的关系，外面的局势不能改变我们跟神的关系的，神顾念我们，无论怎么样我们跟随他。第三方面，认识神有更高的旨意，神不会无故加患难在我们身上，看起来是，可是我们以孩子的眼光要认定，我们不完全认识神的旨意，神在熬炼我们，神有他的时间，我们必须忍耐。第四方面，我们要认识神预备的中保，通过中保耶稣基督可以认识神，与神和好，这位中保今天在为我们代求。第五方面，我们还是要抓住神的慈爱，在苦难当中认定神的慈爱会带来困惑，会很多的问题，可是认定神的慈爱，知道神通过耶稣彰显他的爱，他会爱我们到底的，这就是我们苦难中的盼望和力量。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恩待我们，主要让我们能够通过约伯和他朋友的对话来了解我们与你的关系，不是那么简单，可是却是真实的，却是能够真正在我们苦难当中给我们力量和盼望。主，求你也通过约伯的话来提醒我们当中还不认识你的朋友们，谁能够靠着我们自己来讨你的喜悦呢？我们需要一位中保，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他在十字架上摆上了自己，使到我们可以成为义，通过他被神接纳。主，求你就让我们看见我们的需要，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门。